他的时候都得到激励，他把时间用得非常的好，把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我记得在今年那个Independence 7月4号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也去看了他。我们没有看见一个重病病危的一个病人，而我们从他的身上得到非常多的激励。我们看见一个人，就说怎么样在一个生命很在人看来是今天明天的日子是不知道怎么样的情况下，能够抓紧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啊，来爱主。那正好想到这个周末孙弟兄的信息，他讲到时间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在这个时间的创造的里面，孙弟兄讲到神在这个时间的里面，神要得着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大家神要在这个有限的时间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我们能够基督的生命能够更正。时间有一天会过去，但是在这个时间的里面，让我们来更多的爱主。这是我心中的一个负担。也不仅仅是对好像对年轻人来讲，或者对主里已经有年日的人来讲，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我们在地上的年日有长有短，但是让我们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我们来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刚才姊妹也点了另外一首歌，270几首，更多的认识，更多的追求，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好，接下来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OK。可以吧？我就接着我弟兄的交通，就交通啊。昨天我们参加了一个 memorial service 啊，就是纪念一位姊妹，我们很熟的姊妹。第一个就是说，看见，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纪念我们姊妹的时候，就看见她在爱心里面的服事哦，很摆上。我自己实在是觉得我们在这里不是在 praise 一个人，他的好像他是一个好人，真的是看见他的生命完全被基督这个得着，就是说他的就是一个 submit， 就是凡事上，就是说真的你看着他做的，就是可以看见基督生命在他的生命里面这样的一个流露。所以他的那个服事真的是从基督的爱里面服事出来。那甚至于他这我说的这个 submit， 就是说甚至于当他重病的时候，姊妹说我们要不要一起神医治的神，我们要不要为医治来祷告。但是我们的姊妹是这样子说的，她说她是认为她愿意完全的顺服神，神怎么样带她的生命她就顺服，不刻意的为自己的那个医治来祷告。我心里非常感动。那后来我们回来的时候，我跟弟兄有交通的时候，就这样看见好像我们的姊妹这样子的摆上，我们觉得有很多的亏欠。那确实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今天就是在这里交通的是觉得我是有很多的亏欠，这是看我们姊妹在效法基督上面，我们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但是真的是没有做到。但是呢我心里是在想，就是说神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被这个亏欠好像我们就心里很沮丧，觉得我们该做的没做到，乃是说真是要努力面前，真是像我那样。因为昨天有一个弟兄通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有时候觉得主为什么把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姐妹这么早就带走了，真的是我们会这样想。可是他说真的神是很有智慧的，他说好像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像一个麦子掉在地里死的时候，
神的目的是望他让他长出更多的子粒来。然后呢，他说这是好像借着我们在今天纪念这个姊妹他活出的基督生命，神就把那个这个挖掘出来的时候，让我们活着的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更加的努力面前这个这个，让我也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呢我就在想就是感谢主，上个礼拜那个弟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和那个激励哈，就说他就讲到神在永远里面创造个时间，他一方面从大的来说，这个时间里面他要建立教会；从小的来说，他说就是说神给我们的我每一个人一生的时间，那么很多的机会。我就在想，第一个是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认识神，来接受主的救恩，这是一个最第一个机会。然后神在我们一生当中量给我们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他，我们更多的来效法他，我们甚至于是来悔改来回转，真是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个机会，甚至于给我们机会去赦免别人，给我们机会去爱别人，给我们机会去服侍。所以我正在想，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的亏欠的时候，我愿意彼此的勉励，我们往前，就是说努力面前，这是珍惜我们的时间，在今天，在明天，在以后的日子里，给当神量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像这个姊妹那样，就是把自己什么，也就是交给神，然后呢，让给神，让神，让基督的生命就这样子再出来，真的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动，感谢主。
我挺想跟大家这两天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看那个盖恩夫人的那本新疆的墨药，我是觉得刚才姊妹交通的我也很有感受，好像很像那个盖恩夫人那种追求主的精神。他有一句话给我深深的印象，他就说如果人肯忠心的将自己一切神不量给我们的那个环境交托在神的手里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人将一无挂虑。实际上我是觉得，我从自己的经历上说，实际上我是觉得人说有时候活在世上挺苦的，就是挂虑太多了，总是忧虑这个忧虑，而且碰到一件事的时候，有时候为什么里面没有平安，就是因为挂虑，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结局呢，就已经挂虑这个挂虑那个，使自己失去在这个平安里面。但是我真是感谢主，就是随着信主年龄那个增多的话，对主的那个认识也逐渐的加深，那个信靠的心也确实我是感觉比我初信的时候要越来越增长。所以说当真是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就是完全的交给在主的手里，我到现在为止确实是主从来没有让我羞愧过，我也是就是越信靠就觉得里面有平安。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主的救恩实在是非常的好，就上星期五也是点了那个诗歌荣耀的释放，我也感觉就是那个话好像真的说我自己似的，我在得救以前就是那种常常能够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然后看到了问题以后就批评论断挑剔，甚至就是说如果说看到别人不对呢，还就是说纠结在里面，就是说不原谅不赦免，自己实际活得很苦很累了。但是真是信了主以后，我真是感觉这种重担没有了，虽然有时候就是有一点那些想法甚至说软弱说出去，但马上里面就一再回到主里面去享受那个平安，知道那个是己那个不对的地方，然后就是到主的面前悔改，真是马上又会回到那个平安里，越来越那个时间越来越短。而且就是说我是真的感觉到即使是现在的生活好像比我以前的生活更忙碌了，工作好像也更多了，肉体好像是累，但是里面不累我真是感恩。所以说想跟他交通啊，我是觉得每个人活在世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就是说里面那个被捆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真是认识了基督却没有享受他这个救恩带给我们到这种程度，我是觉得就是说 好像就是我们坐在像一个乞丐一样坐在一个丰盛的宴席上，反正觉得说自己饿，所以就有点可惜。我真是鼓励大家，真是肯，不管你遇到的难处，就是像刚才那边，哪怕我自己生病的话，真是如果就说你肯，就你肯知道这些一切临到你的环境，既然都是主粮给你的，因为主是不允许，不会有任何一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肯接受，肯顺服，哪怕最不合理的，最不利己的东西，当我们肯这样交托的时候，你就会活在那个平安和喜乐里面，而且没有挂虑。我觉得那是一种真的升天的那种生命，就是说真是活在真实的天国实际里的那种舒服。你想一个人如果是真是没有挂虑的话，活着是多么的舒服啊，也不受自己就是总是恨别人，就是挑自己挑别人毛病，在里面不饶恕人那种苦。我觉得人有时候最苦的是因为不饶恕人，然后自己一遍遍琢磨自己在里面重复那个人得罪自己的那个景象。我是亲身尝试过这个，而且现在我周围的人，我跟我交通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还是有这样，我就高基督的道理来劝他。我说我曾经这样过，我说很难受，我说但是可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只要你肯接受肯顺服，人的境界绝活不出来说搭着左脸给你右脸。但是你一切为了主，你知道主会负完全的责任，深渊在主，如果你有冤的话，如果是确实别人家不对，你不自己深渊的话，你发现你自己得释放，别人也跟你关系能处得好，你真的周围的环境一切路都开了，否则的话就自己跟旁人是处不好的。周围就是说不是因为没有饭吃，也不是没有衣穿，不是还不是因为这些痛苦，而是每天活在跟别人的相处的不愉快里面的那种死亡的光景，反正跟地狱里那感觉是一样的。所以说我是觉得圣经里虽然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实际以后的天国的那个倒好像都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但我们在地上现在所能够尝到的天国的滋味，通过我们这些真是肯经历主的话，肯相信主的话，肯信赖主的人，是能够就是你能够尝到预尝到滋味。当你这些事实你觉得真是最后你摸到了真理，哦，这真是真理，我可以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可以真的使我从那种苦中出来，你才发现你那个信心真正相信主，说我以前确实是怎么样，就告诉我们圣经从头到尾的话，你都会不犹豫的去相信了。实际身上我是觉得圣经中许多事情我们不可能经历，神创造世界你不可能经历看着，因为那时候没出生，所以以后将来的时候你也许今生你遇不上，是不是你可能也没看见，就是活着时候肉眼没看见，但是你能够体尝到，就是说神这些十字架道路那个真理，你在你今生今世每一时每一刻，你是可以有福气经历的。当你这些话都成为真理和实际，你验证了以后，你相信他是那位真实的神，他所说的一切话，你就会毫不犹豫、没有障碍的去接受。所以我们上了周五去交通，当常见弟兄交通这个进化的时候，福音朋友有的反应非常的强烈，甚至觉得常见弟兄达尔文就是有仇。就是看不惯达尔文，就觉得跟进化论是有敌对的。但是我是觉得他们因为没有得到这个真正的去用自己的生命去经历这个福音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丰满和好处和认证这是真理，所以说让他们从头脑中去不管去否定进化论也好，否定什么也好，让他们就是现在就去接受相信神你传给他的一切就很困难。所以我真是愿意他们真是当主的恩典临到他们时候，他们感觉到需要的时候，当就是再也自己没有办法去陷入某种环境，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对付的时候，当他寻找神的时候，我想他一旦一接受的话，他马上就会知道进化论不用别人告诉你，那肯定不是真理，而神所说的一切才是真理。所以说我真是希望每个弟兄姊妹真是既然就是已经得到了救恩，但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真实去印证神的真理，当一个人活在真理亮光里面的话，你对神的那个心和这个一切，我相信是往前走的。哦，就有这些交通，谢谢。
再有什么？因为是跟神说见证，我简短的交通一点，就是说，我在最近几个月。 对于在主里面有点的看见，就是觉得真的是先追求了神的国神的义，主就给你添加就是祝福，然后主是很信实的。我就因为很多那个兄弟姊妹都在找工作，我也在找，然后呢在一个月前，然后一个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就随便投了一个简历，但是还是就是想要我，但是我现在还毕不了业，所以说只有到再具体的谈。从这个事情来讲，我那工作就是我可能也有祷告了两三个月吧，然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说最初在主给我恩典，在那个找工作上没有什么压力，都很平静，也没有什么刻意要到哪里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那一天那个知道消息以后，有面试以后，最后一个面试以后呢，我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说到那个这个事情，然后我妈她不惊讶，她因为她原来都一直想我找工作嘛，她压力很大，那个担心我，但她一点不惊讶，她说了一句，她说你知道吗，我给你祷告了三个月。然后我当时我真的是有点感动了，我就是觉得真是我妈妈的信心都有这么大的话，何况我呢，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我觉得在这个事情，这个工作也不是我用程序就投，随便看那个我就随便发了一封简历啊。然后呢虽然说这工作到就是最后能不能拿到那是主的事情，但是我真是感觉真的是先求神的义神的国，真的是会祝福真是很大。所以说我在这里也想就是激励一下，就是年轻的兄弟姊妹，就是找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不要胆怯，然后也求主的怜悯，然后在里面能得那个平安。真是里面的平安来了的话，不管是主给你预备什么样的道路，那真的是都是祝福。我就简单交通这儿吧。
不怎么那么巧哈，就刚才范姊妹交通到他读过，他刚读那个盖恩夫人的那个《信箱的摸药》那本书哈，我也在前几个星期刚读了那本书，我一个星期六就读完了那一本书。我觉得还再加上就是说孙弟兄哈，上个星期周末那个特会哈，我觉得很相似的地方就是说就一个提醒吧，就是说道路在哪儿，就好像我们当中也有弟兄说道路在哪儿哈，就追求主，我们刚才唱诗歌更多认识基督哈，路在哪儿哈，实际上路就是孙弟兄也说了，他是给我们复习了一下哈。说实在，我是七年来哈，听孙弟兄讲到觉得最有帮助的一次的时候，觉得收获最大的一次哈。他只是复习一下哈，这个路就是说后面他讲了挪亚的那个事，实际上就是亲近主，在主里面，这个路是很简单的路。但是一个就是说，就好像人是如果是学游泳啊或者学开车的话，就是说这个理论我们都知道哈，就是说你比如说笔试哈都考过了90多分，但是你要去没练过去就是说路考的话还是过不了的哈，跟学游泳也是一样的路，一样的道理哈，甚至跟你到gym里面锻炼身体也是哈，就是说这个路就是亲近主哈，住在主里面。那个我记得江守道弟兄他讲过哈，他说过，他说侍奉神哈，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好像他引用一句话就是亲近神就包括了一切的侍奉哈，这个话听起来很吓人哈，啊亲近神就包括了一切了的，你就不用做什么东西，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你无论怎么样呢，这个根就是说都在那个亲近那个里面。还有一本书就是说叫那个劳伦斯弟兄的那个与神同行哈，他做厨师的，我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能听说过哈，都知道哈。那么他在做厨师的时候，他能够操练与神同行哈。所以呢，我从他这个上面呢，我就有一点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做厨师可以与神同行啊。这个，那么我在家里厨房的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这个操练，就是说与神同行。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很多人来找我，然后有很多的这100%的用脑力的事情，我没有心思去想那个，就是说没有心思去想圣经上的话，没有心思去想神。但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在这个厨房的时候，那么我在做洗碗的时候，我可以来操练这个与神同行啊。因为劳伦斯弟兄都可以操练这个与神同行嘛。就是说，那怎么操练？就是说，我就觉得那个好像前几年就邱刚弟兄告诉我哈，他说诗歌带入敬拜，我这句话现在还记得呢。他说诗歌带入敬拜哈。因为你早上读圣经的话，有可能用头脑的里面读，比如你要先唱一首诗歌的话，再读圣经，可能就带到那个与神的交通的里面去了。再读圣经的话，我就从这句话里面得到启发，我觉得我就唱诗歌来赞美神，我就唱诗歌来赞美神。但你唱诗歌的话，你光记住那个旋律还不行，你还得记住每一个词每一个字，好吧？而且诗歌呢，我特别感觉到那个短歌嘛就不行，就是说短歌呢很难操练到，就是说进入到神的敬拜里面。那个圣徒诗歌里面的诗歌有很多歌太好了啊，特别是那个很长的歌，就是说比如4段5段以上的，再加上副歌，这个你要都记住的，你要把每一个字都记住了。因为你一边洗碗的话，你把下一句是什么了，你光那个唱那个旋律也没用，和与神的那个不够亲。所以我有时候就把四个饼放在一边哈，翻到那一页，在这边洗碗哈，然后记住这一段了哈，然后唱这一段哈，然后再唱下一段。我那一个晚上就把那一首诗歌，比如4段5段的就记下来了，那碗也洗完了，当然洗得比较慢了，就是说，但是很有收获，觉得这个是操练与神同行的第一步呢哈，就是说这个很好，就诗歌带入敬拜哈，这个诗歌带入敬拜真的太好了，就是说，而且呢，我从前的时候，那个圣徒诗歌上可能就一首比较短的，我能够从头到尾记住，现在的话有7-8首。可以从头到尾记住了，而且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唱诗歌来赞美神。这个，而且呢，你当时的那个烦恼呢，本来你唱诗歌前很烦恼的，很就是说很觉得事情很杂乱哈。但是你当唱诗歌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喜乐就有了，就是说那个喜乐，那个赞美神，那种喜乐是这个平时都搞的，就是说这是我的一轨哈。就是说孙定讲的那个与神同行，路在哪儿呢？就是那个。亲近神与主同行，亲近神与主同行呢，那个把心思杂念都放下，就是让我们的心来学习亲近主，来回想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话。因为那上面的诗歌呢，甚至有的诗歌是有人一辈子属灵的经历来写出来的那一首诗歌啊，你真的就是说来体验到从前圣徒的那个与神的那个亲密哈，就是说在你那里面跟神的那个关系的，就是说那个学习那个渴慕哈，就是真是非常非常的好哈。所以亲近神就包括了一切的侍奉哈，神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是我们侍奉的基础哈，这话说的太好了，现在越来越觉得好。而且就是这是根基呢，这是一切的基础哈，这是一切的基础，一切的基础。
那个挑弟兄，我只是想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人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是有何等的没有爱哈，因为弟兄要一边唱诗歌一边洗碗，所以他要洗一个晚上。但是我洗碗的话，其实只要半个小时就够了，所以每天因为他这样子的操练，我们睡眠的时间就很晚。所以呢，而且呢，他在洗碗的时候，我跟他说话，他就不回答我。所以我就经常有的时候只好哄着他，哄叫的声音，就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忽视我的存在？好像我觉得你是在沉浸在自我里面，而不是在亲近主。主有没有叫你爱妻子呢？所以 总之如果从我的肉体和自我里面，我会弟兄对弟兄这种亲近主的方式打问号，然后甚至不能够接受。但是感谢主，我想我心里还谢神赐给弟兄这样渴慕爱他的心吧，不管他的方式是否是在神那里真的是合适的，真的是最已经处理的最好了。所以我也是想，我想回到主的里面，我还是要感谢，因为这是我自己求来的。因为当时我为婚姻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条件就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其次才是爱我的。所以我想这是我求来的，神也把这样的功课放在我的里面了。然后今天有一点点想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有几处经文我想跟大家一起再读一下，是非常熟悉非常熟悉的。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那个14-15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的14-15节，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念一下？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二处是13-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然后还有一处是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路加福音23章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之所以想跟大家一起读这几处圣经，是因为刚才其实都有联系到，就是主耶稣的爱哈和我们身上的爱。然后弟兄刚才也交通说，亲近神就是一切的侍奉嘛，那是因为我们的爱，我们的生命那个源头和力量都在主耶稣的里面嘛。所以说主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就有盼望活到他那个程度哈。其实我觉得天然人要像活得像主那样是真的太难了，一点都不可能。星期四的时候正好我们姊妹聚会也有一点点类似的交通。总之我现在是越来越看见我这个天然人是何等的不能，何等的没有良善，也不可能行善。就像我刚才开头讲的例子，当弟兄那样的我根本就是不可能有爱的，可是天然人我只有埋怨，只有牢骚，只有责备。但是感谢神，他的生命怎么可以爱到这样的地步，他怎么可以这样宽广，怎么可以别人鞭打你，别人辱骂你嘲笑你的时候，甚至是让你痛苦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心灵和身体都受这样的折磨的时候，依然说赦免他们，依然说爱，甚至别人都要卖你了，你明明知道这个人一会要卖你，让你上十字架受那样的苦的，你还可以为他洗脚。我想这个主耶稣的爱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的，那真的是只有神可以，因为他是神。就前一段日子有个福音朋友跟我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到他觉得他没有罪哈，他觉得他不能或者是接受这个说圣经说我们有罪，他也觉得他的孩子都没有。然后我们就说起来，是因为凡是跟神不一样的就是罪，神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罪了。那么比如说我就举到例子说，圣经里 需要爱仇敌嘛，然后主耶稣是可以爱这些骂他责备他甚至是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的。然后那个福音朋友他就深思了一下，然后他就说那只有神能做到。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就是神的办法，神的道路和神的救赎，把他自己这样一个宽广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就有盼望了。我觉得用宗教的办法和律法的办法对我这个人是没有一点用处的，因为可能我这个天然人里面任性的败坏的东西太多了。可能小的时候因为父母也比较宠爱，没怎么被管教过，所以天然的性格跟主耶稣的性格也相差的远。所以我就特别能体会，当我想用自己的办法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做一个完全人的时候，是根本不可能的啊！所以我就特别感谢神，因为在我自己的不能上，我就经历到他的真实了。因为这不是心理作用，这也不是宗教的办法，而是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神去支取他的爱和力量，恳求他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就有一种圣灵的力量，一种真实的我们说不出来却能体会到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发动。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过去了两年多的时候我因为生老大的原因，有一些经历曾经让我非常的受伤，非常的受苦，然后常常就落在一种愁苦、一种伤心自怜的状态里面。然后我今天能够做见证，是已经我觉得我走出来了，就是因为神的在我的身上来做，使我能够出来，不是宗教的办法，也不是用人的行善。因为每一次我想用自己的办法的时候，想用自己的办法去饶恕自己、饶恕别人的时候都不能啊。然后但是神的爱真的是很奇妙，因为孩子小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亲近主，然后早晨起来就甚至都没法祷告啊，没有看圣经，就面对一天的生活了。那么就这样子的话，自己的心思意念就很容易被魔鬼拉着走，所以就很难走出来。但是现在孩子稍微大一点了，然后也是神的恩典，然后使我最近有更多的时间去亲近他了，然后上头来的力量和恩典真的就越来越多，然后使我发现哇，神的恩典这么奇妙，我什么时候在他里面，什么时候我里面就满了平安，满了爱。我们什么时候不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什么时候就是苦，就是埋怨，就是种种的就是像范姊妹说的那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他的救赎，他的道路真的是很简单。十字架如果用我们肉体的办法去实行，那真的是太痛苦了，因为我们这个人真的不能行善。但是十字架如果是在圣灵的里面去品尝的话，真的是至淡至清的，甚至是甘甜的。因为当圣灵的爱和力量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那个工作是非常的奇妙。当我们的心里没有一切的强援，没有一切的埋怨，没有一切的苦毒和仇恨的时候，我们的心充满爱的时候是非常的甘甜的。所以我觉得神真是很真实的，不用去说任何的道理，只要我们的心去经历一下就可以体会到。那我今天为什么会交通这一点点一开始的一个动因呢，是因为我听那个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一次姊妹跟我说，她每一次来会的时候只是为了参加社会活动，她没有觉得神有神。她虽然已经信主十几年了，但她从来没有经历到神。但是听到的时候我很惊讶，我也很难过。然后姊妹也有讲到说，因为看到一些周围的弟兄姊妹身上的软弱和失败，然后就觉得信主的人很伪善，很假冒伪善。所以当时我就很难过，因为我知道我们看见的呢很多的时候也是真实的，因为我们这个天然人真的是不可爱的，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时候就跌倒了，然后就不信了，那岂不是 正好中了魔鬼的计谋吗？所以我心里就是一直默默的在思想这件事情，也对那个姊妹的话很有负担。我就觉得是圣经的命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刚才我们读的那处约翰福音就告诉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讲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接纳弟兄姊妹，我们去论断弟兄姊妹，或者说是心里甚至有厌恶，有仇恨，甚至是有强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里头没有神的爱。因为我们人用肉体有限的爱，我们真的不能够接纳我们周围的人，也不能接纳我们自己。但是如果神的爱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你想主耶稣他能够包容，能够接纳，能够为一个要卖他的人 洗脚，而且他还能为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来祷告，那他的爱是这样的宽广和深厚。他的爱若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能会不能接纳我们周围的人呢？就是主耶稣能够接纳一个，爱一个，饶恕一个，这样子辱骂他，污蔑他这样子的一个罪人，我们怎能不能接纳？就是只是随便给我们提意见，或者是说了一句稍微有点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丢了面子的话的弟兄姊妹呢？所以我就觉得神的爱太奇妙了，他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放在教会里面也是太奇妙了。因为他知道，就像姊妹对我讲的，这个教会距离人与人的距离太近了，他说。所以我想以前听讲道也经常听说，就是有的教会虽然很大，但上面的魔鬼很少，然后就躺在上面睡觉。有的教会虽然很小，上面魔鬼很多，然后个个都瞪大眼睛。然后我就觉得我们教会一定是后面那种是因为他知道有一些人在追求认识这位生命的主，在走这个真理的道路，真的渴望走这样的道路，所以他就在这里兴风作浪，会随时的注意在盯着我们每个人。所以如果我们藏在主的爱的里面的话，我们就不会给魔鬼留地步。但是如果从主的爱里面出来的时候，想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整个人就会被他牵着鼻子走。所以我心里特别有一点点的感动盼望主耶稣他的言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发动，盼望我们中间这些误会，这些强援就能够被拆毁，盼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然后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不会离开我们我就是这一点点的感动。
都没有负担要交通什么的，但是听到弟兄姊妹的这种交通，就是这个以神同行也这方面的，所以我就交通一点。请大家翻开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3节跟24节，我们找到一起来读一下。时候将到，读经就是了。那真经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也不要这样的人拜他。诚实灵，所以拜他的，必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还有一个就是以赛亚诗，旧约以赛亚诗57章，第十五节， 因为那至高之相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之心的所在，也与心灵通轨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通轨人的心苏醒。感谢主，就是我们信了主，我们多多小小大家都与主同行，都有经历，就是人的经历不同而已。我就是我说我像一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没有参加聚会，就是因为家里有一点事，还有一点小孩有一点事，所以就没有去。我星期五的时候家里有一点小装修啊，是那就星期五的时候，我对不起啊，我先说啊，弟兄姐妹，就是我希望我所说的不要让弟兄姐妹跌倒，我想弟兄姐妹从中能得到神而来的那一个平安跟那个安息。就是我就是在下一星期我就有一点那个理解这个拜父的应该用他的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这个诚实啊。就星期下一个星期五的时候去参加聚会，就家里有一点小事情，我就去那个香店拿了一点灯回来装一装家里那个灯。就是我买了好多东西，买了之后呢就是付钱了是吧，原来有一个旧的拿去，他那个旧的也跟我收了钱，那我就跟他说这个是我自己带来的，也那他就辞掉了。后来呢就是出门口的时候就看那个单啊，就是我买了四个灯，然后他收了三个钱，我就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是神啊，强强真的是恩典多，就是大家不要放下心象，不要看我好像是蛮熟灵的像这样，是这个是我自己的老亚当，这是我自己的老亚当。 OK， 那就是感谢赞美主了，开心回家，回到家很高兴跟萨娃说了是吧，萨娃说那就等于说是今天啊就是我 discount 了，就是打个结给你，感谢赞美主，那装灯了，回家睡，晚上睡得也蛮好。对，那过夜星期六去上班的时候就不舒服，里面不对，不是在像旧约那样，就是主跟我们去打那个亚玛利人呢，就掳掠他们好多东西回来，是感谢赞美主，不是我们活在新约里面，就是不对的，就是主耶稣的路不是这样，主不喜欢这样，那心中就是满那个就什么满不平安，非常不平安，就是不对了，我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事情。那上班下了也一半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回家说问姐妹你还有什么东西要买吗，等一下我下班的时候我就要拿这个钱回去还给啊，是这样说。那我姐妹就当时就是这样说，我这样那你这样还害了人呢，因为那一个卖东西的可能别人都吵了他了，因为他做的不好，那我想一下那也是没有爱呀，那我回头还钱给他也是没有爱啊，将别人都害了，那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们主的心意呢，那我心里也是有一点请求了，就是跟着，那我就跟着里面走吧。那既然姐妹这样说，肯定也有道理。那就是，那我就等一下我就不去了。既然神是，也不是我自己去找的，是他送给我的，那也感谢赞美神就算了。就是，要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姐妹又打电话过来，哎，你等一下去的时候你帮我还要买油回来，因为那个油不够啊， 杀期那个油不够，那我就是是这样带领了，我要回去还钱，是吧？这明显里面就是这样带领，他就是叫你回去还钱。那我心中非常平安，因为已经是有这样的带领了，那就非常平安。要回到家里呢，就实在是很累了，姐妹也说不哪里也不要去了，要休息了。OK， 那我就休息。休息明天的时候，我就说你去买油吧，那就将这个钱就还给别人嘛。包括我们每一个就神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连结，但是它是一个一个的，是我自己不能代表我的姐妹，我也不能代表弟兄姐妹，因为神是真的是跟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的连接起来，所以当我就给了姐妹吩咐也吩咐了，但是姐妹怎么处理我现在还不知道，因为她也没有跟我说。所以我的点那种什么说呢，如果我们是活在我们自己那个老亚当里面，我们是没有诚实的。我自己从这个事情当中呢，就有一点理解，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下跟穷主，什么叫诚实呢？诚实你就是跟主连结，跟随主，那你就是诚实。我们不一定说是我们干了给世相的人啊还好啊，我们就是怎么样，别人看起来给那个雷锋还雷锋，不是这样的。神是叫我们跟他一起，他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跟从他，好像这个反正写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强在我里面的，我也强在他里面，这样就多结果子，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自然就有果子结出来。对的，主会，他会带领你去除掉这些不对的事情，也不用我们怎么样去努力。我不是说大家不要干活不要做，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必须要经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总的来说呢，我们什么叫诚实呢？我现在我自己理解，跟从圣灵的带领就是诚实，就是诚实。不要看外边的东西，不要看当然有这里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是服从主呢？真的是以主为大呢？真的是走主他要我们走的道路呢？那我这个是基础，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基础之后呢，我们慢慢慢慢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就是从小事项开始，这样忠心跟从主，这是不是我后来真的是很亏欠没有去听一个周末的讲道，但是一的时候在姐妹在网上也download下来给我听一下，真的是感谢张美子三弟兄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所讲的道是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也是非常实际的，就是我就交通这么多。
我就是刚才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心里面觉得需要跟就非常简短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就是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哈，第五章。我就很快的念一下，我们就不一起读了哈。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下面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私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嗯，这一段话很多哈，但是最后那一段话，最后这一节33节，31节做了一个总结。为这个人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我要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哈，今年呢，是我们这个月初是我和我先生结婚19年，那其中的酸甜苦辣就不用讲了哈，那个因为我们文化背景不同，我们也生活方式很多的地方也不同，所以我们我是心里面非常感谢赞美，我们结婚纪念那一天，说实话我那天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去做工，我下班回来很累，我真的都忘记了，然后他和孩子买花回来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动啊！我就是要说神真是这样奇妙的神，就把我们两个这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就说没有一点相同的人，让我们经历了19年这样艰难的旅途。我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过这样的话哈，现在就是真真实实的再跟弟兄姊妹分享，就说我们这个婚姻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恐怕19天19个小时也没有办法维持，因为的的确确就是说两个我们结婚也比较晚了，而且文化背景这么不同的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如果不是神这么恩典，就是走不了这么长的路。那么我记得我们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一段圣经来吵架的，经常他就是拿出来这本圣经翻到这一节读给我听，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刚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哈，圣经也不太熟，后来呢我就知道怎么反击他了，用神的话就跟他讲，接着往下读，就是没有说用神的话来真正武装我们自己，而是用神的话彼此指向对方哈，就像刚才那个姊妹交通的一样哈，就是觉得说我真的当时我信主了以后哈，和我以前的未婚夫也分手了，那个时候跟家里人自己非常坚定的说，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个信主的弟兄，没有条件。那么当我们结婚了以后，我就埋怨神说，这个弟兄太爱主了，我受不了，他真的会爱我吗？还是就是我真的就是选错人了？所以说我们在神里面，神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把各种各样的人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败坏的人。说实话，我没有结婚以前和周围的人关系处得非常好，我的同事啊朋友们啊都说，哎呀，你要是跟别人处不来，那就是别的人有问题，不是你有问题。所以我结婚以后，我也觉得说就是他有问题，我不会有问题。所以说神呢，就是让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软弱的人，我们是多么不完全的人，是我们多么需要神的人。当我们有了儿女以后更是这样，有了儿女以后，有的时候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别人家的孩子怎么多好啊，怎么我这个孩子就有这样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也说哎呀，你看看如果要是孩子们现在大了能帮你一下，你会多好啊，你心里边马上就埋怨了。是啊，真是的，如果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多好多好啊。所以神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人是这样不完全的，是这样需要神的，是就说真是像以诺一样，就是生儿养女与神同行的，如果不与神同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survive 的，没有办法向前走一步的。所以说经过了 这么多年婚姻的生活，也经过了这么多年做为人母的生活哈，真的是这样，就说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真的就是被魔鬼打倒了就再起不来的这样的人。嗯，刚才弟兄交通的这样哈，就说这样的争斗天天都有。那么前两天呢，那个我们工作的地方他就来电话，他就说那个你星期天九月有一个星期天你工作的时候那个你打卡的时候这个机器没有弄上哈，说你快点的把那个叫病人家里边的家属给你签一个，我们有一个 emergency 那个 time sheet， 就说不是通过 clock in 那个 system 的哈，说你快点把那个拿来，我们要给你付钱了，但是现在因为拿不到这个，所以呢我就回去赶紧的，我说那我现在也拿不到，因为那个我下个星期才能去这一个病人家服务。那下个星期我去了以后，我查了一下，我这一天就没有任何的记录，我的那个给病人发药那个单子上也没有我的签名，那我的那个给病人做换药的那个上面也没有我签名，那个护士笔记上面也没有我的那个笔记。但是说实话我心里边很动摇，我心里边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因为这个给病人服务的呢，这个是两个病人在一个家庭里，那么他付的钱很高，那我心里面就哎呀，那个魔鬼撒旦的声音就非常清楚说，哎呀，你要是写了，现在写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你签名已经都拿到了，你那个护士笔记天天都做一样的事情，就往上写几笔，你就这一个晚上你可以拿500多块钱呢。但是神的声音就是那么温柔，就是在那里，这是不对的，所以我就真的就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儿。那第二天我回去给他们打电话，我就说对不起，那我这些笔记上面所有的这些资料上都没有我的签名，我护士笔记也没有。然后他们就说是不对，那一天真的就给你排了。他说我核对了三个人都问过了，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人全都知道你那一天就去做工了。可是我说那一天我真的就没有签名，他们说你再回去找一遍，因为这个付钱很高，不想让错过这个机会。那天又去工作的时候，又去查这个笔记，真的这个声音又来了，就告诉我说他们都知道你今天工作了，你只要写几个字，你这个钱就拿到了，谁也不会查你的，而且这个病人的家属已经都给你签名了，那你就是只要写几个字，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但是神的声音就在那里，神就是说不可以这样做。特别是那一天晚上哈，当我照顾这个病人的时候，这个病人那个我就跟他开玩笑哈，我说你快点好好的做，你要摔了的话我这个工作就没了。他说没关系，我要摔了的话我也不会说是你弄的，我会给你们公司打电话说不是你弄的，我告诉他们说跟你没关系。我说那样就是撒谎的呀。他说没关系的，我这样撒谎也不会有人知道的。哎呦，我心里面就非常摸着我就说感谢主，我说神在看，他是一个犹太人哈，他们家里是犹太人，然后他就说那我说了很多的好话神也不在意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神是信实的神，这是我们灵里面知道我们是错的呀。他说是，那灵里面是知道是错的，他说可是错多了你就感觉不出来了，他一个小孩子嘛哈。然后我说是的，虽然错多了感觉不出来，但是那个罪恶的感觉心里面总是有的，所以我不想让做那样的人。因为第二天我就又给他们打电话，我说对不起，我那天真的就没有工作，那可能是排了我，但是那一天可能我忘记了没有去，那我就是这个表我不能填哈。我说真的就是没有，那一天晚上没有去工作。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神就是这么信实的带领我们，不是说像那个我们信主之前想的那样，他在高高的天上睁着眼睛看着我们，盯着我们看我们有没有什么错误，有什么错误了以后马上他就来指出来，他不是，他真是这样信实温柔的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用温柔的声音提醒我们说我们错了。那我们做错了以后，我们跟神说，神啊，这个事情我的确做错了，那他的赦免就在那个地方，就那么真实，就是赦免我们， 然后呢用他钉痕的手这样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走。就说我们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说错到一个地步，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头了。当我们愿意肯放下我们自己回头的时候，神就是这样张开双臂来接纳我们。所以我真是要在这里感谢赞美主，也鼓励弟兄姊妹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信主的道路这么狭窄，我走不下去了，我都被魔鬼大撒旦打倒了，我再没有一点力量了，我们就是鼓励弟兄姊妹抬起头来仰望那个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一位神，叫我们真是凡事都不能的，但神凡事都能。甚至于像我和我先生这么没有办法继续下去的婚姻，谁也能够带领他走19年。那我心里面说实话，我也憧憬神再带领我们再走19年。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